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要继续讲亲子的艺术第二册，我们是讲六岁到十二岁，就是小学，我们说儿童时期，这是这一册的第三次，我想我们今天会把它讲完。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这份讲义，到二楼正堂前方来拿好吗？如果你已经拿过，今天没有带，也许你不要来拿吧。如果你从来没有拿过，请到前面来拿。我们今天要继续从十四页开始讲好吗？十四页，我们这份讲义前面大概有二十页是我写的，二十一页以后到末了是我发了问卷给弟兄姊妹，有好些我们的弟兄姊妹给我回应，他们那些内容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可以给你做参考。因为这一次的回应特别多，我们就希望不要太厚，因为我们自己装订的，所以我们就用小一点的字，所以那个字看起来比较辛苦一点。好，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一个重要的题目，就是父母给孩子的灵性的教育，这是很要紧的事。也许你会记得，我们在讲零到六岁的时候，我没有在这一件事情上太多的琢磨。那是因为我觉得六岁之前孩子比较重要的事是很能够很快乐的过生活。六岁以前，我想给孩子的灵性教育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跟着父母嘛，父母本身的榜样，家庭的气氛才是最要紧的啊。当然，不是说不用做别的，我们还是讲了一点啊。可是，六岁到十二岁是一个我们应该很认真的下功夫给孩子做灵性教育的一个时期，也是给孩子做品格教育的一个时期。其实这两件事情并不容易区分，因为有好的品格，你的灵性才会更健全稳定啊。所以父母不要忽略这些事，有的父母就只是塞着儿女，要不就好好读书，要不就是好好聚会，要不就是要读圣经背圣经等等，其实你那样会有一点不太平衡，有一点依法连没有翻过的病，因为有另外一面很要紧啊，的品格会跟你的灵性产生了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上一次也是已经写在我们讲义上，我们讲了不少关于品格的教育。可是我们也提醒做父母的或者做老师的很可能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榜样才是给孩子最大影响的地方。所以你记得上个礼拜我给大家一个大的主题，就是我们心里面应该常常有这样一个祷告，这样一个态度，就是 make me a blessing， 就是使我成为一个祝福，使我成为孩子的祝福啊！我觉得你存心这样是比较重要的，比起你存心要教导他还重要。当然你有责任要教导他，可是我觉得那个态度，那个心态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主让我可以成为他的祝福。那我们要继续讲这一件事。如果父母自己过一个祷告亲近神的生活，那个对孩子的影响是一生之久的。我讲的不是说你就是会参加聚会参加服事有读圣经而已，而是你要活出圣经来，对不对？活出神的样子来，那一定包括你会是一个更自由的人。如果你读很多圣经，很认真聚会，可是你对待家人、对待孩子，多半都是告诉他这个不可以，那样不可以。你如果这样做，神就会处罚你。什么像这样的事？那个不叫做一个人熟悉圣经，当然不是，因为圣经带来真理，不是吗？可是耶稣明确的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在严格的管教跟自由之间怎么取得平衡呢？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就是有一点幽默感多半都就会有帮助啊。 当你在严格当中还弄得出幽默感，那么我相信你的严格没有那么律法，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你有幽默感，就是你让他有一个转圆的余地，有一个弹性的方向，有一点像童话故事一样。我常常要我们的弟兄姊妹在生命里面、生活里面常常带一点诗意，也是这样一个意思啊，就是我们啊，不要什么事情都以为对或错都是在于很绝对的是非该不该的这些事情，当然不是。我们曾经这样讲过，这一本用来讲伟大的生命的真理、神的真理的这本圣经，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篇幅是用诗的题材写的，所以神喜欢我们带一点诗意。而且特别论到家庭，也许更是这样。你知道，当人类开始第一个家庭的时候，是从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创世纪第二章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说当亚当从沉睡中醒来，那是神叫他沉睡的，然后把夏娃造好带到他面前。他醒来看见夏娃，那是他第一次看到他之外的另外一个人类，而且要做他的配偶的。他给他讲，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记得吗？那句话是一首诗，我们中文圣经有时候不太表达出这个来，它是用诗的题材写的。所以人类的家庭是用诗开始的，但愿我们经常带着诗意来面对我们的家庭。所以如果你想要说我怎么样对孩子有更严谨的教养，可是又要能够真正的带着基督徒的自由，我觉得带点幽默感有很大的帮助。那这样子这一种的榜样我觉得才是我所说的会对你的孩子有正面的影响，而且那个影响常常是一生之久的。他就是自己到了晚年的时候都还会想到这些事，可能还会跟后代的子孙传讲传承这些事情。我这里提到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个牧师去探访一个会友，结果他的小孩说现在不能够打搅我妈妈，因为那是他祷告的时间。所以这个牧师没有因此觉得被触怒，帮忙招呼一下门口有人。他在那边耐心的等候那个姊妹，等了三刻钟好像，如果记得没有错这个故事。所以后来那个牧师说，怪不得以后从这个家庭出来的孩子都好好的跟随主，而且是服侍主的年轻人。那上一次我还放了一些故事在第十三页那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自己看，我没有都讲啊。有一个传道人的家，一个牧师的家庭，他小孩子偶然看到一只走失了的狗，很漂亮，很喜欢，就养了它。可是后来他们看到报上的登的一个寻狗启事，那个狗的特征跟他们那只狗完全一样，特别有一个特别的特征，它的尾巴上有三根白毛。后来那个父亲跟着小孩一起把那三根白毛拔掉。以后这个传道人在多年以后跟人家很后悔的跟人家说，我们保留了那只狗，可是我也失去了能够把我的孩子引到基督面前的能力。这些都是我们要留意的。有另外一个小孩在美国，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找到一个杂货店的工作，那是他喜欢的工作，那时候还没有 7-11 的时代，一个杂货店。可是当他有一天下班回来，在饭桌上跟他的父亲很开玩笑的很愉快的说到他的老板怎么样狡诈把一些比较差劲的货品放在要给客人的东西的 包装的下面啊。他父亲放下筷子说：“我不觉得这个有什么好笑啊。如果别人这样对待你的老板，他也会喜欢吗？”所以他说：“你明天，我想你不要再去那里上班，你另外找一个工作。”那是一个不容易找工作的时候，他的父亲明快地做这个决定。那这样的教训，这样的榜样，深植在这个孩子里面。后来他自己开了自己的杂货店，后来成为连锁店。那个杂货店，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可是那个时候刚开始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是他持的原则就叫做 Golden Rule， 就是登山宝训里面的金科玉律。那是他父亲教导他说，如果别人这样对待你的老板，你的老板会怎么想，还会这么愉快的谈笑吗？后来他这个主耶稣这个话借着这个真实的进入这个孩子里面。也许他在主日学听过很多次，可是那一次他爸爸的榜样使这个神的道放在他里面。那句话是主说的，他说无论什么事情，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应当怎样待人。这叫金科玉律，我们称它叫 The Golden Rule。 后来他开了一个这个金科玉律的商店啊，神赐福给他的工作，他开了很多连锁店。可是后来在经济不景气当中，他有一个失败，整个的店倒掉了。以后他第二次重新再起来，仍然是这样，神很赐福，可是后来又倒掉。第二次倒掉的时候，他受不了那个打击，他就有一点精神衰弱，有一点忧郁症。可是后来主帮助他从那里再一次起来，他开第三次的店，一直到现在，美国差不多多半的 mall 都要有他的百货公司，对他的店叫做 JCPenney， 这在美国人都知道，就是。杰西·佩里是这个我刚刚讲这个孩子的名字。我不确定这个公司现在的老板还像不像他们创立者那样子诚实、诚信、真实这样在经营商店。可是我知道在美国基督教的国家仍然有不少的商人，他们是秉持着神的原则、圣经的原则在做生意的。那关于儿童时期做父母的还有一件事情要注意，你一定要让孩子感觉到你关注他，你注意到他，你不要每天都看到他嘛。可是对孩子来讲，如果你没有跟他个别的接触、来往、讲话，他不觉得你注意到他啊。所以我们常常提到，如果爸爸正在书房在忙，他那个五岁的小男孩进到他的房间，可能他玩自己的东西，如果爸爸知道他来啊，但是很忙，连抬头都没有抬头，那个孩子有可能觉得他被忽略，那个爸爸可能觉得说没有啊，我知道他进来了。可是很可能正确的做法，凡是遇到这种事情，你就抬起头来，要不了你几秒钟，对他笑一笑，然后这样的，我很喜欢看到你，就这样就好了。也许因为你这样讲，他可能过来跟你撒娇一下，几秒钟以后你可以告诉他说爸爸正在忙，你自己一个人玩。可是他觉得受到注意，就类似像这样。如果做爸爸的愿意学习这些事，我觉得在一个家里面会带来很不一样的结果。我刚刚这些当然只是一个例子，还有许多不同的情况，做父亲的都可以留意。这些事妈妈比较会做，可是做爸爸如果能做这些事啊，带来的影响可能比妈妈还要更大一点。可是如果你的家不止一个小孩的时候，就是有时候连妈妈她可能都不容易做这些事情。可是我们还是会建议你一定要跟每一个孩子有个别的关系，不要只有群体的关系。在这一方面，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例子，就是在18世纪把整个英国翻转过来的约翰·威斯理兄弟，他们的母亲，那是教会历史上最有名的母亲之一了，就是苏珊娜·威斯理。这个苏珊娜这位姊妹，她是一个师母，穷传道的妻子啊。她那个时代，有的穷人一借钱，可能就会被下在监牢里面，不是因为犯其他的罪哈。那 他那个穷传道丈夫有的时候会被下来监牢里面，可是教会都能继续进行，因为这个师母他随时可以上台讲道的。我想这个应该影响了约翰卫斯理后来他的寻道运动，就是卫理公会的运动，多多的使用姊妹们啊，在那个时代是很了不起的事。那这个苏珊娜她生了，有人说十八个小孩，有的人说十九个小孩，我也不太搞得清楚。无论怎么样啊，John Wesley 好像是第十五个小孩， Charles Wesley 是第十八个小孩还是第十九个，反正这个查理卫斯理他是一个写圣诗 的人啊，约翰卫斯理是很有行政才能的人，这两个人带起的神的事工是非常影响非常深远的。那一个家庭有十八九个孩子怎么样带领啊？你看起来只能当把他当一伙人来对待嘛，可是苏珊娜威斯里不是这样的。虽然他的小孩差不多只有一半啊、长大成人，那个时代这也是很正常的，生那么多小孩，可是差不多一半都夭折了，就是一半也很多人，对不对？九个十个啊、可是他做一件事，他每一个小孩都一个礼拜会安排有一次，他特别跟他们在一起，跟他讲讲话啊，像这样，而且他把他们排的表，所以每一个小孩长大的过程都知道他是礼拜几的小孩。那这个例子是非常宝贵的啊！我看见我们弟兄姊妹的回应里面，有一位提到，另外一种做法，在今天这个时代我觉得蛮合适的，就是当孩子去上学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分出时间来把他当一件重要的事，你陪他去上学。不过在都市有时候不容易，因为你有可能是骑机车载他，在车上不太容易讲话，很吵哈。如果那个学校不算太远，一两站的公车的话，你觉得可以走路，你陪他走到学校，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跟孩子单独在一起。尤其那个时间，我自己特别喜欢像那样时间。我跟大家讲过我小时候我妈妈对待我的例子，因为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你比较不会眼睛看着眼睛像教训他这样跟他讲话，他比较会感觉到好像是朋友在跟他讲话一样。当然你要小心，你不要每一次陪他去上学都是在教训他事情，在指正他什么错误，那样他大概会希望你不要跟他一起去上学。那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可能妈妈还比较容易做这一件事。我觉得如果有父亲有办法把他的时间安排成，即使不是每一天，也偶尔能够，比方一个礼拜有一次，能够陪着小孩，手牵手的大一点，你不要牵他的手，可是还是陪着他走到学校。即使他已经可以，你不用担心交通安全的情况，你还是喜欢这样陪着他去，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如果你的工作的形态做得到，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事。我刚刚提到这个苏珊娜卫斯理，约翰卫斯理的妈妈，她不只是这样带孩子，她那么把要跟孩子在一起当做她的重要的职责，所以当孩子逐渐长大，孩子学他的东西，对不对？这个妈妈一直的 update 他的知识，一直更新他自己的知识，为了能够赶上孩子。他那个时代孩子学的东西跟父母那一辈差别没有像现在那么大了啊，所以可能比较容易一点。可是你不要忽略了，他仍然不容易，因为他要照管那么多孩子。你知道，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妈妈能够在孩子，他的儿子长大以后，甚至被主使用成为一个牧师之后，还会在属灵的事上拿他妈妈当顾问。 諮商的对象，可以请教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有时候会开书建议他们读什么书，这个很难想象对不对？一个现在孩子十几岁就不太会听妈妈的建议了，可是他的孩子到了三十几岁已经被主使用的时候，还会从他的母亲来得着属灵的諮商。所以我觉得，我说做父母的要期待自己成为一个祝福，这是其中一个我们可以放在心上的事情。我的母亲也有一点像这样，他们当然母语是台语，又小时候是日本时代，另外一个母语是日语。那后来孩子生下来逐渐长大的这段时间，已经孩子去上学都是讲国语嘛，有一段时间我们小时候甚至不准讲台语的。那我母亲就做一件事，她就认真的学国语，对她来讲那是一个新的语言，你知道吗？所以一个做母亲一个做父亲的常常留意去更新她跟孩子之间的就是孩子学的东西，以至于不会跟孩子距离拉太长。你无论怎么做，你总是会有一点代沟，一定的，但是尽量想办法减少。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事。还有父母能够对儿女属灵的影响很重要的，父母自己委身在教会里面，你自己固定参加聚会，不要迟到，一定对孩子有影响。那教会这一面也应该注意这些事情，我自己尽量的注意这些事，让孩子跟着父母来教会的时候很快乐。所以我尽量想办法在我们很有限的空间里面，还是给孩子预备可以玩的东西。差不多几个两三个月前，三四个月前，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得已的把我们的三楼的球池给关闭了，把它竖起来，不再让孩子使用，因为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就是地方实在不够大。可是我发现不是那么容易，每一个礼拜都摆出来再收起来，不是很容易。所以我还是希望那个主给我们预备大一点的地方，我们还是能够放一点这样小孩子的东西。那我想类似这样的原则，让做父母的也要留心怎么样经营你的家，使孩子在如果你要带他们祷告或者像这些的时候，他们是在一个很快乐的氛围里面做这些事，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我觉得当父母参与教会的服事，也带着孩子一起参加，我觉得那是很大的祝福。我们教会有好些服事都是可以带小孩子参加的，我知道有的父母绝对不会同意把小孩带着去老人安养院啊，去医院探访，他们觉得那样不卫生，容易感染疾病。我想我不能勉强别人，可是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不止一个人，有不止一个家庭有这种见证，他们把孩子带到这里去老人院或者是医院。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爱讯上看到我们中间一个妈妈，她这样讲，她说她的孩子有的时候会感冒，但她从来没有一次感冒是因为去探访医院感染的，她从来没有一次生病是因为探访而感染的，都是在学校啊这些地方感染的。而这个妈妈已经讲做这个见证的时候，已经参与探访的服事我想三四年以上了。所以看咯，看父母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带着孩子做这些事，我觉得其实那是非常宝贵的事。那基督徒父母一方面不应该把属灵的教育都推到教会的主日学，有的父母差不多这样，如果他孩子好像有一些什么状况就怪到教会的主日学来，其实你弄错了，你的家才是最主要的属灵教育的地方。 把属灵教育做得最好的是犹太人，他们照着摩西律法的规定做的，而犹太人，他们的主要的属灵教育并不是在会场里面给孩子，最主要是在家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让孩子来参加主日学当然也是很好的，我们的教会也有很好的主日学，可是另外一方面，我要求小孩在我们大人的聚会的前面敬拜的时间差不多45分钟跟着爸爸妈妈在一起。有的父母一直说小孩子坐不住，可是你不知道吗，才差不多100多年前，好像不到200年前吧，教会才开始有主日学的，你知道吗？以前的教会小孩子都是跟大人一起聚会的，他们出来很多很宝贵的器皿，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样让小孩子成长的过程弄得不健全，并没有。所以你有一点时间让孩子参加大人的聚会，你说唱诗歌他们不太进入情况，听的话他们听不太懂，其实那个不太重要，重点不是在那个就像以色列人过像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有很多表号性的东西，孩子也一样不懂，神还是让他们做，因为那个东西会那个敬虔的气氛那个味道会刻印在他们心里面。所以重点是父母怎么样做这些事，如果每一次你们要出门来聚会家里就要吵一架，那我想你就是带他来聚会影响也不会是太好，对不对？我自己最经常在主日聚会前为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不时的会浮现在我里面的一个祷告，就是主让弟兄姊妹来聚会的时候，今天晓得魔鬼的诡计，不要吵架，不要夫妻斗嘴，不要父母跟儿女之间弄得不愉快啊！其实那是很要紧的事。然后你去聚会之前先警告他，在聚会的时候他应该守什么规矩，先告诉他如果他不守规矩会受什么惩罚，你先考虑过一个真正可以给他的惩罚，然后你就要真的惩罚。你不要父母最忌讳讲那种话，说你再吵就打死你。也是一个牧师探访一个家庭，那个孩子一直吵，妈妈就这样讲，后来孩子还是吵的时候，那个牧师就把他的拐杖递给妈妈，他妈妈说做什么，他说你不是要打死你的小孩吗？他说我没有那个意思。他说你如果没有那个意思你就不应该这样说。那父母也应该关心孩子在主日学的情形，可是我特别要建议父母们一定要对老师有信心除非你所在的教会那个主日学弄得乱七八糟的，那样的话你应该是去跟牧师讲否则你应该对老师有信心如果你发现老师的方式不对或者孩子出一些状况，做父母的不要急着反应或者就去责备老师或者跟这些起冲突，那样都不是好事因为对孩子来讲你应该带着支持老师的态度会更好一点那我们的主日学老师也都会关心小孩子他们的得救，他们的追求，他们要被圣灵充满。我想做父母的也要经常的留意这些事，你不要整天催着他，但是你可以留意这些事，有的时候放下一点台阶在那里，或者一句鼓励的话，一句称赞的话，一句肯定的话，有可能你会撒下一点种子，会催使他真正的个别的去经历神的救恩就像我们的贝教士，他提到他11岁那一年要去参加夏令营的时候，他妈妈说：“哥儿的，你这一次去一定要被圣灵充满。你姐姐8岁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就带着一个。”我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就去夏令会。虽然孩子也调皮玩，我看过他的那个的照片，在网络上可以，你打一个他的名字，你可以找到贝教士小时候参加夏令营的照片可是他还是很认真的追求。夏令营期间有一天是他的生日，他跟主说：“你可不可以让我被圣灵充满，做我的生日礼物？” 我觉得一个小孩子要生日礼物要这个很好，对不对？可是那天一直到聚会完，晚上聚会完都没有被圣灵充满。第二天他跟主说，主，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可是也没有关系。后来他真的在那个聚会被圣灵充满，他自己说，当然那是一个小的圣灵充满，一个小孩，可是那个给他的影响是一生之久的影响，我知道。那我们提到灵性教育跟品格教育是不能分的，还有其中一个点也是要留意的，就是性教育啊。那我们不在这里多讲，坊间有不少这一类的书，很多都写得蛮好的啊。也许让彼此的写法在细节上不一定都一样，但是你可以参考看看你的孩子是什么情形。也许你有几个孩子，每一个不一定都一样。至于如果父母问说什么时候要开始性教育，也许这样说好了，当他有可能开始从他的同学听见性的事情而得到错误观念的时候，就是你给他性教育的时候了。也就是有的孩子有可能八岁就要给他讲一点这个，当然你要因着他不同的年岁，你讲的东西要有不一样。好，那这一方面我想坊间有一些书他们写得很详细，才今年还是去年才又出版了一两本有关这样的书，就我所知道写的都蛮好的。我不敢说他们写的每一点你都要同意，因为他们彼此在某些细节上写法也不一样，我刚刚提到，但是你要想办法去参考去思考好吗？我讲义的十六页有一个特别的题目，就是倾听。其实这个我们在讲零到六岁的时候就讲过，在讲这个的时候，我们之前两次我们也多少提过。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事情，父母一定要培养自己倾听的能力，不要只培养自己教训的能力。父母多半不需要培养教训的能力就很会教训了，可是倾听的能力是要刻意培养的。倾听的能力最不容易的点就是当他说一件事做一件事，你能够忍耐着不先发表评论或者是教训他。所以培养倾听的能力的第一步就是培养不说话的能力。我很清楚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我经常在聚会提到这个我都会加一句话，我说我晓得我很容易这样告诉你，可是你每一天都有很多小时跟他在一起，看到那个死样子能够不说话很难。可是虽然我这样表示我能够了解，可是我并不觉得那个是我们的理由我们不学这个功课。我们一定要学这个功课，因为那个会对孩子很大的帮助。当他提到一件或者做了一件让你很担心的事，无论是功课、交友、老师等等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其实只是要听你倾诉，让你倾诉，希望你听他倾诉。当然我指的不是很小的小孩，有的很小的小孩当然你还是需要带着他，可是六岁以后一定有一些情况已经是你需要的是倾听他。有的时候你听他讲的过程，他自己讲的过程他就弄清楚他应该怎么做了。所以其实孩子从蛮小你就可以听他讲完以后，你不是立刻告诉他应该怎么做，而是问他说你现在想怎么做。除非他真的说他不知道，诚心的问你。如果他真的是问你，那么连那个你都不要太快只是给他一个你怎么做就好了，而是引导他去思考说我们应该怎么做，让他知道参与一点你思考的过程。关于孩子他们有时候讲一些事情，有时候是他发生很糟糕的事情或者他让他很痛苦的事，他不一定要你出意见。有人提到这些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不是只有小小孩才这样，就长大有我们大人有时候也是这样，对不对？我记得那个作家子敏就是提到他有三个女儿嘛，提到他其中一个女儿就是这样。 问了他一个问题，他就开始认真的照他的专业给他回答。回答了大概一分钟以后，他看他女儿的那个表情，就知道他女儿心里有疑问，说：“你在说什么？你在干什么？”因为他刚刚他爸爸听起来他是一个问句，可是，在那个女儿心里面，他根本不是问句。所以子敏说，他从他女儿学会这个功课，然后他举了一个李白的诗句来说明这一件事。他说，当李白写诗说“明月几时有”的时候，他并不是要你回答说农历初一或者农历十五是满月的时候，他不是要你回答这个的。所以有一些问题，他只是想倾诉表达而已。尤其女生，长大以后也会，我告诉你，有些妈妈听见一个远在国外的女儿提到她先生，抱怨她先生，她妈妈听起来就很担心又很生气，就回了她一封信，就说离开她，回家，回自己的家，干嘛在国外这样受苦。很可能她女儿收到那个信，那应该是两个礼拜后，因为她寄一个礼拜来，然后再收到她妈妈回信，两个礼拜以后，他女儿可能完全不知道妈妈在写什么，人家小两口子早已恩恩爱爱的，所以他有可能只是要一个倾诉而已。现在比较不会发生这种事，因为有 Skype 有电脑网络，不需要写一个礼拜的信才到。可是这个倾听的艺术还是我们大家都要学习的事。最要紧的是这样，如果父母没有学会倾听，孩子很快很快就会学会一个功课，就是有什么事不要告诉妈妈爸爸，因为横竖只要告诉他就会被骂一顿。这是很糟糕的情况，不知道为什么很多父母就是从来没有学会这个功课。他有这种经验无数次，就是学不会这个功课，从来不这样去想，他觉得说父母就是有天职，就是要教训他一顿，就是要告诉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可是你做几次以后，你就失去了你能够给孩子任何建议提醒教导的那个资格，你知道吗？孩子根本再也不听你的，因为他根本不把他的事告诉你。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当然不是每一个孩子是这样，可是确实会有不少孩子会这样，而他们会把他的事去告诉的对象就是你最担心的对象。可是有一些是父母自己促成的，因为父母是孩子不敢跟你讲他的事，他无论做什么事连不小心跌伤都会挨你骂，下一次他连跌伤都会隐瞒，有的时候把自己的病搞得乱七八糟了你才知道。你晓不晓得我在说什么？所以上个礼拜我提到约翰卫斯理的妈妈讲的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说，为了避免孩子说谎，当他们认错悔改的时候不会遭遇惩罚。而之前我们提过，可能在零到六岁的时候我就提过，是不是还是在这一次的，就是有一些东西你要快一点警戒孩子，比方他没有注意安全，小孩随便就跑到马路中间去，可是不小心掉一个东西摔一跤，你不应该骂他，你也摔过跤不是吗？你也掉过东西不是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冷静自己思考一下，判断一下哪些东西哪些情况我们要限制他或者警戒他，哪些我们不要急着这样做。父母也要留意，因为孩子来跟你讲，他们希望你倾听的时候来跟你讲话的时机，不时的会遇见你很不方便的时机。尤其做爸爸的，可是妈妈也一样，你一定要刻意的去想这些事。也就是说，遇到那种情况，你要心里有一个预备，你有时候需要把瓦斯炉暂时关掉。可能你说，可能那个菜会因此煮得不好吃，那不重要，花几分钟 让孩子知道你认真要听他讲。爸爸也是，把报纸拿开，眼睛挪移开电视或者电脑。有的时候如果能够帮助你真正这样做，也许你应该做一件事，如果你是用笔记型电脑把它合起来，或者是把电脑萤幕暂时关掉，要不然你有可能一边跟他讲话一边会飘，眼睛会飘向萤幕的。我们已经有这种习惯，这就是我所说的，你让孩子觉得你现在认真要听他讲话，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我们讲的这些都是一般性的例子，其实你会遭遇的还有不少，跟他的接触里面还有不少不同的场景。可是我刚刚讲那个是一个原则，一个态度，我们都应该要留意。我写的讲义最后，我把一些没有归类成什么主题的，我把它写了一个其他，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都很重要，我来讲其中一些事情。美国爱家协会的创办人 James Dobson， 我教导家庭的事情的时候经常会提到他，他应该是一直到今天仍然是美国在这一方面最被人尊重的一位弟兄，他的事工还有他的教导也是最被广泛的接受的。美国国家如果跟教育有关系的问题，无论是色情的东西或者什么，如果要找到美国人比较会做这些，他找一些相关的专业人士来成为一个 team， 一起来审核某些事的时候，如果遇到跟这个家庭孩子什么有关系的事的时候，他们找的人经常都会有 James Dobson 在里面，这是我所知道的。他有一本书叫做The New Hide or Seek， Hide and Seek 是捉迷藏的意思，对不对？英文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在他的书上序言里面说明他的书名是怎么来的，可是我觉得他因为他用的 or 而不是用 and， 所以又看他的内容，我觉得他有可能在表达一件事，他借用这个 Hide and Seek 来讲到另外一面，有点双关语这样。他是要讲到什么呢？我觉得他用那个名字是要讲到有的人当他们缺少自信，从小缺少自信长大的时候，一个人有可能会有两个极端式的不同的反应。有的人会变成非常的畏缩，就是很对自己很没把握，就是很畏缩很安静，可是有的人就会变得很有攻击性，很调皮，常常破坏事情等等我觉得他有可能在表达这个，因为他那一本书其实主要是在讲到我们怎么样留意让孩子从小有更好的更健全的自信心他觉得今天有很多人他们在性格上面不健全而带来很多的问题这是其中一个很根源的事，就是从小不够被建立好的自信心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圣经不这样翻，把它翻成转个弯一样有路走，爱家出版社出版的转个弯一样有路走我说中文书了，它的中文译本不是，我刚刚说中文圣经中文译本它把它书名把它翻译成这样所以你如果喜欢你可以读那本书。 James Dobson 自己说他的著作里面他最喜欢的书是这本书转个弯一样有路走。他很留意父母教师从小怎么对待孩子，我们所有讲的这些事其实都会帮助你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心的。那他在那本书里面提了很多东西，包括很细节的东西，我特别其中一个让我很深刻印象的是他提到一件事，所以我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他说孩子如果到了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你发现他牙齿长得特别不整齐你知道小小孩，这是我好几年前才知道的，我看到有的小小孩牙齿很不整齐，我都很想说他父母怎么不去管这个事情 后来我听说有的孩子逐渐长大的时候他自动就会变整齐，对不对？也有的小小孩就很整齐，有的不是啊。那可是如果他到了四五年级五六年级还不整很不整齐的话，那大概有可能不会再长整齐了啊。那 James Dobson 建议父母在他升上中学之前，如果冷的话给他做牙齿矫正啊。我知道牙齿矫正蛮贵的了啊，牙齿矫正在台湾好像一整个疗程有时候有两年左右，好像花费有时候到10万块，对不对？甚至超过哈、啊，我不知道会不会越来越便宜。像植牙就有一点点便宜，比以前便宜一点点，可是我不知道牙齿矫正会不会。可是我知道有的人经济能力不容易，可是我还是提到这个，如果你能啊。也许你应该认真考虑是不是让你孩子做牙齿矫正。 James Dobson 的意思是这样，因为到了中学、孩子都会更注意外表，无论自己或者别人，而一个孩子如果长得有比较有这种缺陷，有可能会成为别的同学嘲笑的对象、啊、有的孩子其实就是别的同学嘲笑他这种事，他也不会因此变得不健全或者是没有自信心，有的孩子就是不会，可是有的孩子会，所以你可能要留意这些事。嗯，我觉得James Dobson 连这种细节提到我觉得是蛮好的。另外有一件事是我发明的，我觉得父母应该留意，如果你的孩子不太会用筷子哈、哦，可能要从小叫他学会用筷子。你不觉得吗？有的大人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有可能跟老板一起吃饭，然后跟客户一起吃饭，那筷子拿得很糟糕，然后夹东西夹不起来，等一下变成这样子，变成那样。今天我带了筷子做道具，我自己觉得中国人拿筷子最标准应该像我这样拿。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些要好的朋友，我经常去他们家或者跟他们在一起吃饭，我才更多的去注意到这些事。国中以前我从来不注意这些事，我自己认真的想要学会，我在中学才高中的时候才学会拿筷子。我常常跟人家半开玩笑说，你一定要能够上面绕一个圈，下面一个绕一个圈，这才是标准，你才真的能够夹起东西来了。试试看像能不能像我这样夹起一支圆的铅笔来。这不是最重要的事，可是确实你如果让孩子也学习这些事情，那么他将来在社交场合对他有帮助，好吗？当然父母自己要下一点功夫，如果你拿筷子的样子不太好看的话。嗯，我知道拿筷子很实用的不一定要我这种拿法，我很清楚，有的人把支点放在中间，不像我这样，只要你有功效夹得起来而且不会太难看都可以。帮助孩子把字写得工整，我想也有帮助。我讲这个好像不太合时宜，现在孩子根本不太写字，都是用电脑用平板电脑等等，可是我想他们还是有写字的机会、对吧？你不觉得吗？你如果看到一个文书或者什么，看到那个人写字写得很难看，你多少会对这个人的价值稍微打一点折扣，对不对？你可能需要提醒自己说，我不要外貌论断别人，你才能够转一个弯 OK， 否则你的第一印象可能不见得会很好。所以我们帮助孩子这些有的时候还是重要的，对吗？嗯，让孩子学会他们怎么样注意他们的服装仪容，我觉得也蛮好的。我们从小，我们那个时代从小从幼稚园开始，老师就会注意这些事，不过他们注意的比较是要整齐清洁，他不一定，至少我从小我没有被教导怎么样把衣服无论颜色或者样式穿得好看。我们小时候好像没有老师教这些事。那当然每一个时代的好看意义不一样，所以我讲这个父母要留意，不要用你的时代在框你的孩子、 那你如果不知道现代人怎么穿，你就在他们放学的时候偷偷的去学校看看嘛。不过那个不太准确，因为他们穿有的穿制服，嗯，也许你应该去那种不用穿制服的学校看一看，或者是去市里夜市走一走。你当然不要，你在市里夜市会看到很多穿得很暴露的。我讲的不是你一定要让你的孩子变成那样敢流行，可是至少觉得你的觉得端庄的定义不一定跟他们一样啊、哦。那你要你怎么样斟酌取舍，这是父母要下一点功夫的事情啊、哦。可是你还是可以帮助他，因为有的孩子他很自动的会从别人学习这个，可是有的时候有一些孩子需要父母来帮助他啊，由你来帮助他总比他因为看见同伴的样子学他们样子好。如果你能够把他装扮的也有另外一些孩子是那样又看起来很得体，我觉得那个很好啊。那另外一个学习是这样，因为我们大人也常常遇见这样，就是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穿法，所以你不能要求你的孩子任何时候都穿的是合你的样要求的样子啊。你可以允许他有一些时候穿的比较自在一点，可是有的时候要求他穿的比较正式一点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知道我很注意这一件事啊，因为一方面我觉得那个跟孩子在成长过程性别认同有关系，所以我比方我都要父母在小孩尤其小女孩一两岁之后有一点脱离英文不再用 it 称呼她，而是用 he 跟 she 称呼她的时候，就有的时候要给她穿裙子，不要一直都没有给她穿裙子。我没有叫你一直都穿裙子了啊。青少年是另外一个性别认同的重要的时机大家都知道我在教会里面会安排有一些场合，有时候比方让他们做招待工作，我会期待他们穿长裙。有的孩子一开始很不习惯，我们中间有的孩子会带着长裙来，然后来到教会才换上，然后去做招待，一聚会完赶快就换下来。即使是这样总比他都不穿好一点啊。其实我其中一个训练是让他也学会不同的场合留意你要怎么样穿啊，这些其实也都跟他们的性格也有一些关系。我这零零碎碎的讲了，不过我这个写在讲义上，你还有机会再去看一下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都一直还没有提到，就是小学的时期、儿童时期，这个六岁到十二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孩子管理金钱的时候啊。在六岁之前孩子比较还没有很明确的预见这些需要，因为六岁之前孩子比较不会自己去买东西，六岁之前孩子也还有不少还不太知道金钱的功能。当然到了四五六岁孩子已经会知道钱可以买到他要的东西，可是其实他的观念还没有很进入情况，但至少你到儿童时期这个已经开始不一样了，尤其他已经开始是独立自己去上学了，他也有机会买到什么东西了，所以父母一定要留意这些事啊，仔细的思考一下，你要给他零用钱吗？要怎么给法？如果你有不止一个孩子，你要怎么规定？你不能给所有的孩子一样的零用钱，因为他不同年纪嘛。你要怎么样公平又让他们了解？哇，这个不太容易的功课我知道，对不对？可是我不是要提出标准答案，我只是要父母注重这一件事，会去思考，会去斟酌至少太快给孩子太多零用钱一定是害他的，我很确定我觉得一个孩子如果父母从小都不给他零用钱，那个当然不太健全，有可能孩子会去偷爸爸的钱等等可是容我这样讲，这样的孩子当然他稍微再大一点迟早他还是会拿到可以用的钱从这个方向来学 另外一个极端的功课，我自己认为比他先被放纵随便用钱，后来才要常常训斥他要节省好多了。嗯，你相信我。嗯，因为我想很多的孩子，如果他应该这样讲，如果一个孩子从小从很小就让父母纵他，就是给他多一点钱，让他好像不需要节省就很自然能够花钱，然后你后来才要教导他节省，说大一点再教导，像这样的孩子我觉得应该很少人有办法教会节省用钱。嗯，真的。所以我觉得从小啊，一定要让他学会节省很重要。如果你家里很有钱，有些用的东西也很好，那倒没有关系，可是你不要让他能够自己习惯于要买一个什么很好的东西就一开口就立刻有。好，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很重要的一件事。你知道我在22岁那一年才开始学习慷慨一点用钱呢，可是我很庆幸，我很高兴，我经过是这样。我在当兵的时候，一个部队长讲一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两件事情，主很明确的教导我这些事，所以。以后我学会这个功课，我很留意节省。我现在在教会里，我也很留意节省。我不会因为教会钱很多就乱用钱，可是我也从来不吝惜该用的钱。嗯，所以这个是一个人成长之后，无论治理一个家或者是在职场上，都用得着的很重要的一个，你也可以说是一种品格。或者这种性情习性，可是我相信那一定要从节俭开始训练的。好吗？希望你同意我的话。还有下一个点，是我很多年前听我一个同工，他有5个小孩，他讲的，以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也没有认为应该这样，可是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我都觉得那是对的。他说当你有好几个小孩的时候，就超过一个小孩的时候，你两个孩子有争执的时候，你应该叫小的让大的。我们一向都认为应该大的让小的，对不对？可是对不起，我其实现在不太确定，我是从那个有五个小孩的父母听的，还是从另外一个家庭听的。无论怎么样，一直到现在很多年来我都同意这个。我知道这个不能够当作绝对不变的原则来说了，我们还是要在不同的情况里面留意，可是我觉得这个想法本身至少会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因为你如果让大的让小的，要大的让小的，有很多情况那个大的会很不服气，你知道吗？那他不服气最容易的表现就是在妈妈不在的时候欺负弟弟妹妹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做得好，不是只是用命令说，哎，人家牧师这样教就用命令这样做，不是，而是你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而把它做得合适的话，让孩子，哎，当小的让大的时候，是让鼓励让那个大的哈，有一种自尊，有一种觉得说他被肯定，他是大的，那他就会带着一个要保护弟妹的心啊。比方，分东西就妈妈不要分，而交给那个做哥哥或者姐姐去分，啊，类似像这样。当然，你有时候需要一点教导、引导他。我讲的有点粗糙了，可是这个原则，你如果晓得我的意思，你可以去应用。我觉得这是至少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的原则，对不对？因为跟我们一般很自然以为的做法不太一样， 经常有做这种辅导的提醒我们，就是你在管教孩子的时候要尽量提醒你 提醒自己，不是因为第一不是因为他惹你生气而管教他，也就是你不应该因着你的情绪而管教他。还有第二，其实更多的父母不留意这个，或者根本不认为应该这样，那就是你不要为你的目标而管教他。听起来好像孩子我们管教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蓝图，想要把它塑造成什么样子。可是你还是要留意，因为你自己的目标，除非经过更仔细的斟酌，在主面前祷告，更有神的心思，而且更能够了解今天的孩子，你有很多的功课要做，你才有可能你的目标是更合适直接放在他的身上。否则你看有的父母很自然就觉得说，当然功课要好啊，听起来很有道理对吧，要不然将来怎么有竞争力呢？而且那才表示你能够出人头地啊等等，听起来是对的。可是我们都知道今天有许多的孩子在这种被要求功课好的压力底下，有可能做出什么事情来，或者有可能带来怎么样的不好的后果。有的孩子因为这样自杀，其中包括有的父母做得很好，并不要求孩子功课要好哦，他们在大环境里面的压力就够使他们有可能会去自杀了，你知道吗？所以这是一个很全面性的问题，我们要留意的。如果你只是告诉他说，哎，功课不好没有关系，这个通常不会帮助他，因为他有那个压力吧。所以有可能我们需要教导他的是说，一方面让他知道你应该做的更专注的是，比方尽你的力量啊，殷勤或者专心等等这些事情。因为其实一个人只要有殷勤有专心，他就比较不会有亏欠感。可是当然他的成绩的结果还是有可能会影响他，所以我们也需要有另外一方面的教导，在这一方面也许有时候有一些例子会有帮助。一次讲不一定 有力量，两次讲不一定有力量，可是你常常留意这些，你就会发现不时的会有这种例子。不要整天想的都是林书豪的例子，你就是有林书豪的所有的优点，你也不一定会成为 NBA 的选手， OK 对吧？像我就一定不会。那我知道现在的社会很注意各种就注意什么才会有成就，什么叫做 IQ 高，其实那是不太公道的。我在聚会里面讲过好几次像这样的事。哈佛大学一个教授在1980年代曾经提出 IQ 的七个层面，那这个会影响像美国他们多元化的教育的这些情况，台湾正在往这一方面走，可是其实就是在美国也还不是做得很完全，还是需要我们自己要留意。我自己蛮注意这些例子的，像我自己的认识的人，有的是我的表兄弟，有的是我的朋友同学，他们有的人比方考上一个并不满意的学校，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科系，像我有一个表弟考上俄语系，那个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的时候，在台湾考俄语系搞什么东西嘛？哦，难道你是想要去跟蒋经国的太太？我讲不是 crocodile， 是俄罗斯语的俄语系。你们以为我是讲什么俄语啊？可是你知道我那个表弟后来进了一个航空公司，跟俄语是搞啥关系？我们又没有飞机飞俄罗斯。他后来曾经做到台湾的一个航空公司的总经理，所以你 你不一定要用这些来衡量，对不对？嗯，有的时候一个孩子考试失利，进了一个他原来应该进更好的学校，可是进了一个比较不好的学校，那不一定是不好的事，因为他在那边很可能比较容易有自信心，因为他是全校最优秀的孩子。是真的啦。嗯，我也很喜欢张文亮老师的见证，他当年考上中原大学，以那个时代来讲，他一定是很不满意的。嗯，可是他现在是在教台大的学生。所以也许还有另外一些的例子，你如果常常留意，我觉得对孩子可能会有一些帮助。你不要期待你一讲他立刻就能够怎么样，可是不要忽略撒一点种子。我也很喜欢讲犹太人的父母的一个例子，很多人都听我讲过，犹太人的教育是世界有名的嘛，对不对？事实上他们有成就的人是特别的多，光诺贝尔物理奖，他们以他们人口比例跟得奖的人的数目，那个根本跟其他任何民族都无法相比的，差太多了。那我有一本书叫《犹太人的父母》，里面提到一个有趣的例子，一个妈妈跟她的孩子说，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个爱因斯坦，那这是什么吗？爱因斯坦、哦、那么杰出，那么你做一个斯巴因斯坦也可以。你如果不懂德语，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德语的 ein 是一的意思， zwei 是二的意思。爱因斯坦的名字里面有一这个字在里面，意思你不能做第一流的人，做第二流的人 why not 也何妨。哎，一个父母给儿女不时的有这样的态度，我觉得是蛮好的。当然你要注意另外一些东西，他的认真负责殷勤这些习性。所以我后面用了好几个点都在讲这一件事，就是常常留意你给孩子撒下什么种子。你不要常常用成品来框你的孩子，这是父母很容易犯的错误。我也跟我们主日学老师讲过这一件事情，孩子经过你的班，有可能你教五六年级或三四年级的班，那两年你要帮助他，可是那两年一定不是收成的时候，对不对？对吧？你说一个人到几岁才能收成？三十岁不见得，如果三十岁都不见得应该收成，你怎么能期待他十二岁你要收成呢？你就用那个你整个的目标去框他呢？我们当然还是要维持秩序，要尽量帮助他，可是你不要把那个框得太紧了啊！你要提醒自己，更重要，你有没有放下一些东西使他在成长的过程会给他深刻影响的东西，那是主教导我们的原则，做一个撒种的人。事实上我们的榜样就是最好的原则。我们自己很温和，讲话有礼貌，就是对孩子也是。我说对孩子有礼貌是合乎圣经的，因为圣经说要尊敬众人嘛。如果你用大声喊大发脾气的方式教养孩童，你也许当时吓阻了他，可是其实你一点都没有撒好的种子，也许撒坏的种子，对不对？所以我喜欢提到尼采讲的一句话，基督教的人不喜欢尼采，可是尼采还是讲过很多很好的话，他这句话很值得被提醒，我们被提醒，他说你不要因为对付怪兽自己变成怪兽。我觉得有青少年的孩子的父母特别需要注意这句话，因为你的孩子就是怪兽期，不要因为他是像怪兽你自己变成怪兽。有时候你放下了种子，可能只是事实的一个小故事或者一件事，不要急着常常要给他长篇大论的教训他，那不一定会撒好种子，对不对？你要记得撒下去的种子要有一点距离，要不然它长不好，不是吗？对吧？整包的谷粒就撒在一公尺平方米范围里面，你还能长什么东西啊？有时候也许事实的一个格言一个小故事有帮助。你做我的会友应该很多这种资料的，我最多这种资料了，不是吗？ 我很喜欢师大的黄乃玉教授，他写的小孩子的书里面的一些讲到他自己，你们有的人都听我讲过不止一次，他从小平衡感不好，不时的就会摔跤，走在平路上也会摔跤。他自己，他现在是儿童行为专家，他自己说一个孩子没有经过爬的阶段比较容易摔跤，他就没经过那个阶段。有一次他跟他爸爸走在路上，路很平哦，轰隆又摔一跤，他爸爸因为看多了也没有急着扶他起来，就觉得看得好笑，就讲了一句看起来好像不像在教训他，只是开玩笑的话，他说乃玉啊，下次跌跤不要急着爬起来，左右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捡的，没有，这好像只是一个跟他作弄他开玩笑的话。可这一句话后来在他长大以后，在一个有需要的情况里面浮现在他心里面，而帮助他学会一个生命的哲学，你懂那意思吗？嗯，所以父母培育孩子应该有等候生长的农夫情怀。嗯，我知道我在这个讲义里面也列了一个，好多年前我看到一首诗，我把它翻译成中文，就是他说在妈妈手中的一块粘土，我捏到成型，过了一些年日以后，妈妈有新的蓝图，有更好的蓝图，想要再去捏它的时候已经没办法了，因为那个粘土已经变硬了，已经定型了。所以那是在那个诗是在提醒父母要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要训练他，要磨造他，这是对的。可是我现在讲另外一面的话，就是孩子无论多小，父母对他的磨造也不要百分之百，你不要用你还不那么成熟的手以为都在你的磨造底下，所以你给孩子的要求不要常常用那种百分之百的语气讲话。嗯，这是尊敬众人的话，你就不会这样，对不对？你尊敬对方就一定不会用百分之百的方式给人家讲话，对不对？对吧？你非要这样做不可，如果不这样做就怎么样，类似这种话尽量要避免讲。你要更注意我怎么样放下一点种子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我说你要有农夫的情怀，不要急着好像要把捏造成一个成品。所以有时候我用这种方式提醒父母说，你种一颗苹果，它冒出芽来的时候像不像苹果？不像。长了3公尺高像不像苹果？不像。开的花还不像，开始结出果子来有一点像，总要到成熟才是像，对不对？当然这不是一个完全的比喻，可是我们有时候需要提醒自己这一件事。嗯，如果父母很留意这些事，就有的时候你会有机会看见甚至欣赏一个孩子，神可以在他身上做什么样的工作。嗯，让我再讲一个黄乃玉的故事，也是我们讲过很多次的。她小时候独生女，有点小女生，就是管家婆似的，对不对？什么都喜欢参与。那她妈妈是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妈妈，就想到有什么事可以让她参与。她如果买蛤蜊回来，一包蛤蜊回来，就教她怎么样鉴定蛤蜊是不是好的还坏的，教她拿一个蛤蜊敲一敲，如果声音空空的就有可能蛤蜊是坏的，啊，一锅蛤蜊汤只要一颗坏掉就破坏人味道，对不对？吼，他不久以后他就成为蛤蜊鉴定专家，他们家就一直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有一天他妈妈又买了一包蛤蜊回来，他一敲，哎，第一颗就被他敲到坏的，放到边边，再敲一颗怎么又坏的，后来连敲了5颗都是坏的。他想，妈，你今天买的蛤蜊都是坏的。哎，他妈妈说怎么会，那个商人蛮诚实的，不会这样吧，就过来看。妈妈观察试了几次以后发现什么问题呢？原来他拿来鉴定那一颗是坏的，而不是被鉴定的那些是坏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而已。他为什么会记得这个故事呢？因为他长大以后去美国读书，刚开始那个环境在学校里面觉得那个教授对他也不好，同学不友善，他就很痛苦，语言又还不是很老练，然后课业 快赶不上，然后又人际关系又这样，让他觉得家又在远远的台湾，独生女啊，就在那里痛苦里面，有一天忽然他写这一篇故事的时候，把他叫《蛤蜊之歌》，那一首歌出来了，那个不是由父母给他什么教训来的，也不是牧师的教训，就是那个故事像一首诗歌一样。他第一次想一件事，说会不会出问题的不是我的教授跟同学，是我。你不知道吗？一个人成长的过程，越早会开始这样想，那个人一定会成长的越好，你不晓得吗？而这个好像不是借着告诉他要这样做就能够做到，你要反省自己啦。通常这种话不会有用处的，等他自己学着要反省他自己，那就有用处。那你没办法创造这些事，你只能为他祷告。可是如果一个父母懂得这些这个艺术，他就会发现他可以引导孩子常常在生命的体验里面有这种诗人的情怀，你懂那意思吗？艺术情怀，这是很重要的事，我们不要忽略这个。我还提到一件事，这也是我们经常讲的，我不在这里多讲，但是就是提到他，就是这个年纪的孩子跟青少年期都是培养更健全稳定的情绪的重要时期，父母不要忽略这些事啊。而我再一次讲，父母的榜样还是最重要。如果父母自己情绪根本不稳，然后整天骂孩子，你脾气那么坏，你是不是讲话那么冲？他自己正在用很冲的方式给孩子讲，你知道吗？你很难影响他。所以你营造在家里面经常有那种美好甜美的气氛还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主题，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我们讲的并不太，当然不是很完全，可是我们的里面包含的内容，我想包含很丰富的内容。如果关于这段时期的孩子的一些特性或者需要，或者是0到6岁也可以，有我们过去讲这两系列的时候我们没有触及的题目，虽然我自己觉得我们大概触及了多半重要的题目，可是如果你有想到什么重要题目我没有触及，随时欢迎告诉我一声好吗？我们虽然这个课程讲完了，可是这个资料我们还是未来还是可以的话，还是可以把它补充得更完全，叫更多人得到帮助。